自己的相哦，是观佛陀的相。然后观想念佛，你想什么？当然是想极乐世界啊。那极乐世界长得什么样子？那个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十六观就是极乐世界嘛，就是那观那十六嘛，从日古开始观起，观到最后总观想为止嘛，十六观嘛，那就是极乐世界。树木花草都会念佛念僧都在这里嘛，所以你要有如自己在极乐世界里头，然后你念阿弥陀佛，这是你念佛的入门，你开始这么念。可是念念念念到最后，你要从这里解脱出来，因为怎么样？因为那只是你想象的而已啊，那只是帮助你入定而已。等到你真正入定，定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样我要跟你讲，就上次我跟你讲的，偶然推开一扇门，跨过那个空的那个门槛，你信步走出那个三界外，才发觉原来真正的欢喜生，但它绝对不是我们所具足这些相所能了解的，它不是，它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说你打开一扇门，用你的钥匙开这个锁，开这个门，可是打开以后却不是这个门，也不是这个锁，是这个门出去以后的世界，不是门。我们拿的经做的修行都是这个门跟钥匙，可是等到你真的打开了以后，要得鱼忘全，你鱼已经看到鱼了，抓到鱼了，你那个全就可以不要了。所以渡河以后就舍法，你渡了河以后，你要把筏放在你的肩膀上一直扛着吗？问题是我渡河而不是那个筏的问题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的生活经常都是讲究这个筏，是不是一定要把筏弄得多漂亮？你渡了河了，这个筏又算什么呢？你死了以后那个筏你会带去吗？你这个身体会带去吗？最后还不是烧得光光的。所以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要从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去对治，让自己心静下来，最后进入无相。但是那个无相再看到的实相世界，是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问题，它已经不是用你的想象，用你有生之年所能看到的色相，因为这些色相只是光的折射、光波的问题所产生的相而已，不是那个实相的世界。那个实相世界已经不是你的躯体用你的感官世界去的那个地方，你就很清楚说它是另外一个实相世界的。所以我们最后在念佛的时候，必须除了念佛，必须要花真正的信心，必须有真正的大愿，而且能愿意去实践才可以的。可是我们这样子实践，最后是我们到极乐世界，而不是我要把我的大信给人家知道，要把我的大愿公诸于世，我要把我的大恨通通给别人能够记述在史册上，我看都不是吧，对不对？你记录了再多，最后你走不过去又怎么样呢？是不是？那这个是指说如来不应具足啊，这个色身来见得到的。但如来这件事情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事情的，如来人真是只是为了成佛这件事情，那我其余的东西通通不要吗？不，我今天的生活还是很重要，我将来要成佛，可是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构成我要将来要成佛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只想着我以后要成佛，我现在都不要，那好，那你就发生一个问题了。我将来要成佛，这个色身是假的，将来要舍弃的，房子也要舍弃的，这些也要舍弃的，那我请问你干什么？所以有些人学了佛，学完了以后，他觉得人世间变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喜乐了，新的喜乐没有了，生活的充实感没有了，等到充实感没有了以后，又开始回来觉得好像又很乏味，然后很辛苦的耐了这一辈子，然后要往生极乐，其实他只是在逃避，结果真正的心没有成佛，真正的心变成逃避。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很清楚吧？ 我只是把这些东西不要，只是逃避这些困难而已啊。其实不是的，你今天碰到了一个难题，你不能讲说啊，这些东西毕竟是没有的，我把它丢掉。今天又碰到一个难题啊，这毕竟是将来是也不会生不来，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这把它丢掉。你丢几次以后，最后其实你是在逃避，最后你的心是逃避。既然是一个逃避的心，当然也会逃避极乐世界跟逃避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又没有办法过河了。各位，我这样叙述你应该很清楚吧？语重很心长吧？我讲的就是这道理，这都不是郑老师，郑老师只是把佛经把它绑的，让你在生活中比较容易去接近它，就这样而已。你要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当你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你应该以平静的心，你应该不要被它吓倒啊，你应该要发你的智慧去解决它。每克服一件事情，你的智慧就开始进步一次，你的那个牵牵扯扯、呱呱格格、执执着着的东西就会慢慢越来越开。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头深处的那一份光明的东西就慢慢的越长越来越亮。所以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要沉浸光身，并不是只有起来挡一挡的，沉浸光身这件事情是一点一滴很努力的去才可以。所以你不能够逃避你人生的困难，你不可以被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想把它拔卡架，不可以。你要很清楚的面对它，要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它，然后有些东西你能解决的要帮他解决，有些东西非你力量所能及的你要包含它，你能包容它，所以海量也就大起来了。这才叫是真正的有吞有吐才可以啊。所以于相而离相，于色而离色，是这样子的道理的。那当然我们生活里头本来就应该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头。所以过去我跟你讲的什么叫如来，如来有两句话，那是过去成观大师融合了《金刚经》跟融合了《大智度论》里头的话。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如所从来就是告诉你，你现在要活在你如所从来里头。如果你是出家师父，你现在当的是水头，你都好好的挑水；如果你是当木头，当然不叫木头了，那叫火头了。那你当木头火头，那你就要当木头火头。为什么？因为搬柴挑水皆是道，因为我们在那里，你今天碰到了一些难题，那你也应该在那个地方啊，要能够以一种比较自在的心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样子才叫做道，才叫做有智慧，那才可以。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兴趣走自己的路，不要老是要抄袭别人的。你的目标只有属于你，你不要拿别人的目标当自己的目标，也不要拿自己的目标当自己子女的目标，更不要拿别人子女的目标当自己子女的目标，更不要拿自己完成不了的志愿叫自己的小孩子去完成。你的小孩子有你自己小孩子的业，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应该要去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只要能够高高兴兴的同意他走应该走正当的路，我相信他做一个工人是一个快乐的工人，他去做一个小生意卖个面，他也是一个快乐的卖面人。我觉得那才是对的，总比那个在家里最后什么事情也不肯做，只想着卖面我不愿意做，做木工我不愿意做，那就惨了。那什么他会什么呢？我们的教育是常常把这样把一个人带着走失了，还不晓得。金刚经告诉我们可不是这样，南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于相而离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瞧不起做工的，我们就不会瞧不起卖面的，我们就不会瞧不起啊做出工的人，就不会。郑老师每看到那些做工的人，我内心里头都由衷的对他礼敬。为什么？我做过工，我很清楚什么东西我没玩过。建筑工做过了，我知道建筑工打个卡旧卡筋还要挑啊。为什么？你只要一个人不挑，这一组 以前不是用预拌水泥的，这主人就停下来了，因为缺你一担的池子，他就不能够和在一起啊，他就要等你这一担了、啊。所以，救高君，救高君，脚底下打一打，还是要做啊。我知道，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我家里的人都很赞赏工作，我母亲总是，你回家的时候，她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大人，是一个真正的大人模样。所谓的大人模样，不是只有人长高的大人，而是她真的尊重你。所以我做完了工回去，骑了脚踏车从礁溪，那时候在开发温泉，啊，回到家的时候，那一路上那个脚踏车抬起来，虽然是艰辛的，因为做了一天的工作，不是只有做一天的，天天做，暑假这样踩的时候啊，啊，心里面无比的清凉跟喜悦，自己觉得很能肯定自己。我觉得我一直只有被我妈妈欣赏，我没有被我妈妈不欣赏过。你们千万不要不欣赏你的小孩子做一点苦工，而且不见得做苦工就是不好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欢喜，能够快乐，能够承担，而不是他做什么。那么你看吧，人根据他自己现有的在当下里头能够生活得好，他就会高兴，他就会有欢喜，他就是禅定。所以禅定里头有觉、有观、有喜、有乐、有能专注。所以初禅五知就是觉、观、喜、乐、一见性，就是一心，一共五个。这五知就是五个因素嘛。觉就是清醒的觉察，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知道能做什么，我在做什么？觉观，我很清楚的观照，这知道我能看出这件事情对我以及它的价值。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我情绪性的欢喜，然后接下去会产生我心灵世界的一种安定跟快乐，那是更细的一部分。然后你会很认命、很专注的去做那些事情。人生能这样子，难道你还要去选他做什么吗？我们常常都要去选他要做什么，而是没有注意这问题的。人有时候，我到了比较怎么样的时候，我才跟师母讲这事情。师母在这里的，我跟我小孩子，我早就有准备。我有一天孩子都大了，我才跟他讲，你知道为什么要带着小孩子把那个门卸下来，花一整天的时间？我那个腰还在痛的时候，那个底下那一段那个门呢、啊？柜台门也变，洗澡间的底下的那个门木门都烂掉了，然后是我自己把它截断，然后把它补好，然后用的那些木板都是我平常哈 Q 布 Q 起来下板下木板，然后把它弄好，再把它装回去。小孩子帮我忙的，我早就有准备。他们国民小学就想说，万一书读不好，至少他们有工作的习惯，有勤劳的习惯，起码伊的人生没干嘛落空啊。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找人来做，对不对？自己也不想做，所以现在小孩子越来越无能，你不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除了会吵架之外，其余的都无能了。他不会自己做玩具，也不会自己设计东西，只会认识几个字啊，那几个字又是白纸写黑字的东西，这是一种危机啦。啊，郑老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常有警惕的。那你看，人能够懂得在日常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喜悦，那你看药山禅师是怎么样子的？药山禅师这个人，这一位师父是一个哈、啊，他是一个啊，生活上很表现得出来，他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位禅师。药山禅师呢，这个他有时候也会很轻快的跟他的弟子说几句。他有时候也会出去到山头上啊转一圈。你知道有一次啊，正好就是那个唐朝的那个李敖，不是现在这个李敖啊，那个翱翔那个敖，你知道吗？哈、啊，那个李敖啊， 那个鸟呢，有一天呢，他就看他，后来帮他写了两首诗，我觉得都写得很好的啊。当时呢，他去的时候啊，那么那一天呢，这个晚上的时候，药山自己啊，就是跑到晚上的时候就散步到山头上面去，他自己散步到山头上面去，然后他觉得月啊，月儿高挂，很漂亮啊，他就很高兴的大笑一声，笑起来了，大笑一声。听说这个笑声呢，洪亮的哈，说往东走90里，以前的里不知道多远，我不懂啊。90里往东走，90里大概顺风吧，都还可以听到。以前哈乡下很宽阔，我就听到说，昨天有一个笑声哈，笑得非常的美妙哈，那个笑声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所以大家都在问，所以才知道说哦。有了，昨天晚上师父在山上笑了一声，你知道那个笑一声就是，当那个时候，当那种内心里头开启的时候，他那种欢喜，所以觉观喜乐通通都有的。一尽兴的时候，你看他笑那一声，只有笑那一声，他没有做什么，就笑那一声。有人笑一声，内心里头是如此的敞开，我们常常皮笑肉不笑，笑了一整天，内心里头还是闭锁着的。你看这个李敖哈，帮他写了这首诗，就他说选得幽居啊，却野禽；选得幽居，却野禽。中年啊，无。啊，中年哈、啊，就是一整年哈、啊，无送也无吟，啊，一整年呢、啊、也没有送也没有吟，因为他很唐朝的皇帝或官啊带请他下去讲道，他都不去的。中年无送也无吟，啊，有时直上孤峰顶，有时候他自己哈、啊、跑到孤峰顶去，披云戴月笑一声，啊，披着云，啊，带着月，月亮的月，披着云带着月。啊，笑一声，就是大笑的笑，笑一声。哎，这个诗写的对于药山来讲非常的贴切的。他说选择幽居，却啊很惬意那个却，选得幽居却也勤。中年无送也无吟，一整年没有送也没有吟。有时直上孤峰顶，啊，有时候啊他。一直到孤峰顶上，月下披云啊，有时候啊，就是有时候月下在月的月下披着云，笑一声，啊，月下披云笑一声，这是这首诗啊，是李敖帮他写的啊。那如来呢，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你看看啊，如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被色。跟相给我们绑住的时候才叫如来，所以不可以用具足色相来见如来，所以你也有一个如来，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本性的，所以一定是不被色相所绑住的才可以。那个李敖，唐朝这个李敖，他跑去了药山那里，他是听说药山的修行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是仰慕而来。可是李敖去了以后，李敖当时当太守去了以后，这个药山呢、啊、还拿了一本经啊，他在那地方老和尚拿了一本经在那边看经，他不理他，跟他讲说啊，有人来了，他还是在那看，很专注的看，他没有理会他，所以太守李敖就站在那里。他的士生，药山禅师的士生就说：“师父，太守在这里耶。”特别跟他讲啊，他也是不理他。所以李敖性子很急，就想回家了，然后心里面也很沮丧，看到这样一个和尚也不理人家，对不对？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怎么讲？就放了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见面不如闻声。”现在眼看着绝对不如听的要好， 见面哈、啊，不如闻声。他就回头要走了，等到回头要走的时候，药山本来是背着他，现在回过头来，把头抬起来，回过头来叫了他太守，叫了他，他就停住了，回过头来，他说：“你为什么啊要那么样子的贵耳见目呢？你为什么那么啊尊贵啊尊崇？你尊崇啊你的耳朵而鄙视你的眼睛呢？”这个李敖被他这么一讲，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就停下来，所以就又跟他谈话了。所以现在李敖就开始问法了。他说哈、啊，他问他，他说这个，请问哈、啊，什么是道？我今天来特别是要求道的，什么是道？这个药山禅师就给他指一指啊，啊，天上，他是在户外啊，啊，指一指，就在那个这个佛寺的前边啊，这个指一指天上啊，然后呢，又给他指一指地下，就是佛寺的里面的地下啊，有一个花瓶，瓶子里头啊有花瓶。给他指一指瓶底下，指一指上面，那给他指一指那个花瓶。这个李敖他就茫然不知道师父讲什么了，就是要他看一看天，要看看那个，随便他只是随便比一比，要他看一看那个，看看那个，这个就是道。你眼睛所看，耳朵所听，这就是道。但是要用什么？要用你的真心，用你的真性去看，那就这样，是没有什么成见，也没有什么偏成见偏见，就是我们的色相。现在你直觉了当的去看它，这是你用真性去看的。所以他直指上头，又直指那个花瓶，然后李敖不懂，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呐、啊。他问他道是什么东西？道是不能叙述什么东西的，就是你现在此刻当下。我比比你，你能看，看看天啊！这件事情你能看，你能听，这个道就在这里。啊、你要注意啊！所以吃饭也是道啊！所以以前说行住坐卧啊，棒晒棒灸都是道，就是这样子啊。那个经文里头就这么写，不是郑老师随便讲的、啊，就是、啊、行住坐卧是道，对不对？对不对？喝食哈、啊，通通都是。都是道啊，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生活中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道。你不要以为说你排个便它不是道，你不会排的时候有多严重你就知道。你在车子上不能排，等到你可以下车赶快去排，排完了之后那心情的感觉如何？啊，那是道，是不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很少注意说排便是多么快乐，吃饭只知道说吃好吃的东西快乐，就没有想到排个好便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很少注意这些事情的。云在天，青天，水在瓶。后来李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想赞美哈，他就因为这样开悟了，所以李敖呢就很赞美。这个药山禅师他说呢，他说练得身形像鹤形，练就了身体啊，练得像鹤形，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变得很高瘦那个样，练得身形，身的形状像鹤形，练得身形像鹤形啊，就是他练得自己的身体哈 啊这个身体像鹤形，那就表示很健康，像鹤一样啊。那么千株松下两寒金，千株松下那是啊，药山那附近的很多松树，千株啊，松下两寒金啊，两寒金。那为什么用两寒呢？经里头不讲世间法，就讲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意思。所以千株松下两寒金。我来问道无余说，我来问道没有别的说，没有说别的。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在青天，水在瓶。所以，练得身形像鹤形， 我们鹤是指长寿、健朗、健康的样子，是不是？练得身形像鹤形，千株松下两寒金。我来问道无鱼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其实生活就是云在青天，水在瓶。现在各位呢？各位，你在哪里呢？你要准备下课回家啦。你应该是说，我是在这里，是不是？是在这里坐着，在佛法里的，我人在法地，心在法界，应该是如此才对。那么有一次仰山呢，会集呀、啊，就仰山仰魏阳中的开山祖师爷这两位，仰山是魏山的学生，仰山就问，他说：“他如何是真佛住处？”仰山就问他的师父魏山禅师说：“什么是真佛住处？”魏山怎么回答呢？魏山的回答是：以思无思之妙，反思灵验之无穷，思尽还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即如如佛。你看啊，以思无思之妙。什么叫无思之妙？各位，如果我们做一次静坐打坐，我就会有办法把你引到无私之妙。你回去打坐坐坐，你起先有点心里面有点浮，然后你静坐坐下来定下来以后，再定下去的时候，有一个不想没有想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叫无私之妙。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你稍稍一动，你会觉得那是你真正的自己，那个不是一念不起，而是一个敏锐的自己，无私之妙，反思灵验之无穷。用这个无私之妙回过头来看那个啊，那个灵验之无穷，那个灵验就是智慧的意思，那个灵验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智慧呢，就会无穷的开展开来，反思灵验之无穷。他说：“思尽还原。”你思到那个尽头的那个头，那个思尽还原，那个就是真正的我们的般若自信。它那个地方性相常住，即使你的自信，即使你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呢，都可以包容在那里，而不互相，这不冲突的，因为是用你的真心去的。所以事理不二，事就是你做事情的种种待人接物、经营事业、经营家庭，这个事跟你的真心是不二的，跟你的心是可以完全可以互动密合的，那就是真佛如如，那就是真正的如如佛。你不妨静坐，你去试试看。有一次药山静坐的时候，我刚刚讲的那个药山禅师，那个药山静坐的时候，有僧就问他说：“呜呜地思量个什么？你在那坐着哈，什么都不想，在那里你在想什么？”就是弟子问师父，师父怎么讲？他思量那个不思量的，思量那个不思量的，懂得当下就懂。听这么久了，你应该知道他是讲他的回答就这么简洁：思量个那个不思量的，那个不思量的是什么？我现在在思量不思量，那个不思量的就是。我们没有分别心，没有色，不被色也不被相给绑住的那个人，那才对啊。那你再看看吧，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离色离相分这一分里头它真正的原意是什么。所以你现在再把经文再念一次，然后你就很清楚了。他须菩提，于欲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法，佛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本具足色身。须菩提，于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法，佛也世尊， 如来不应与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是名诸相具足。你要学很多待人接物的基本东西，要文经，要文法，可是他的目的不是要你把经背起来，也不是要你哪天抱着经来礼拜，而是这个经必须最后变成一把钥匙，它打开在你的心里，然后得于忘前啊，那么你开悟了以后就忘法，那这才是真正这品经所讲的离色离相分是什么了。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各位，你是在现在各位啊，还是用观想观相念佛啊？然后你要觉得你是在极乐世界里头，这个讲堂就是极乐世界啊。那么大家啊，专心的去练，你会觉察到极乐世界。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同时要真正学会了在念佛的时候的初禅。你觉得在极乐世界，眼睛一闭念佛，然后你要觉察这是一个极乐世界，观照极乐世界，所以叫觉观。那你就会觉得一种无比的欢喜，跟极乐世界产生感应，也会得到法乐。这时候你心就定在其中，而你是属于极乐世界的圣众的一环，就如此念佛。我们开始。